挚爱亲情的世界。患白血病如果能找到相同配型的骨髓源，做骨髓移植手术，病人渴望得到彻底的根治，从而获得新生。去年的《知音》杂志曾经报道，上海有位17岁的少年患白血病，孩子的父母倾家荡产，饮泪泣血的求援，千呼万唤的盼望骨髓移植，终成一场空，最终未能挽回孩子的生命。留在世上的是孩子在病榻上的最后一张照片，那年轻充满朝气的面容，目光里饱含着对生命的渴盼。17岁的少年是不幸的，与他相比，我是多么的万幸。我的第二次生命是我的至亲的同胞弟弟小武给我的。去年春节过后不久，我间断发烧10多天，起初认为是感冒，吃药打针都不见效。3月底，丈夫陪我到医院做了全面检查，谁知一张小小的血片呈现出骇人的结果：末梢血白细胞高达4万，幼稚细胞占60%，血色素仅有6克。当时为我做检验的是朋友何技师，当他看到显微镜下满视野闪着毒光的白血病细胞时，不禁地惊呆了。他马上掩饰着内心的慌乱，让我先去做其他项目的检查，背着我把结果告诉了我的丈夫。尽管丈夫对我说血象高是有炎症不要紧的，但我从丈夫那紧张忧郁的眼神当中已猜出了答案。毕竟行医20多年了，我将面临什么，自己心里最清楚。第二天，丈夫陪我到西京医院血液科做骨髓穿刺，检查结果，我被确诊患了急性粒细胞性白血病。这犹如晴天霹雳，亲友们都惊呆了，姐姐弟弟匆匆地赶回家，背着我和丈夫商量该怎么办。当时我昏睡在床上，弟弟轻轻地走进我的房间，站在床前望着苍白虚弱的我，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丈夫打电话向北京的同学求助，从不落泪的他这时也泣不成声。面对着无法回避的残酷的现实，我不想让亲人们为我揪心，为我难过，因而我的情绪出奇的冷静和从容。我对丈夫说，不要告诉80多岁的老母亲，怕他老人家承受不起这种精神打击，也不要让上高中的女儿知道实情，担心影响她繁重的学业。正巧在我患病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栏目报道了北京中学生张木然身患绝症，微笑着走完他短暂的人生之路的事迹。我想面对死的威胁，生的摧残，一个10几岁的女孩子都能做得那么坚强，我又有什么怕的呢？我在日记首页为自己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相信这不会是我的最后一本日记。我决心理智坦然勇敢地面对现实，承受一切，做一个生活的强者。4月2号，我住进了西京医院血液科，开始接受化疗。刚开始并没有出现预想中的恶心和呕吐，我的食欲也不错，可是胃肠功能失调引起的便秘使痔疮出血却一天天的加重了。就在第一疗程的化疗要结束的前2天，我上厕所时因失血过多昏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瘦弱的妹妹扶不起我，抱又抱不动，焦急地大声呼喊，姐姐的呼喊声把我从命运之中唤醒。当时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但我渐渐地意识到自己这是在医院里，是患了血癌在化疗。那一刹那，一丝无可奈何的踏上不归之路的悲戚之情从心头掠过， 苍白无力的我被背回病房，吸氧输液输血灌肠，丈夫甚至用手为我掏大便。第二天杨主任看我太虚弱，想暂时停止化疗，可是我知道化疗同普通药物治疗不一样，必须按疗程进行，否则会前功尽弃。在我的要求下，终于按计划完成了疗程。就在我住院化疗期间，姐姐弟妹轮流的陪护我，丈夫和弟弟则四处的奔波，为我联系血液专家，咨询诊断下一步的最佳的治疗方案。目前骨髓移植是延长白血病病人无病生存时间，达到治愈甚至完全恢复健康的唯一的有效方法，可是费用昂贵，至少需要20万，而且还要有相同白细胞配型的供者，配型的最佳选择是同胞之间。由于遗传因素，同胞间 HLA 配型相同的几率是1/4，而在普通人群中相同几率仅为2/10。了解了这些情况，弟弟和丈夫下决心，不论花多少钱，付出多么大的代价，也要为我治病，挽救我的生命。经过和北京空军医院的联系，他们让我先做配型，然后去北京治疗。此时的我心里十分的矛盾和痛苦，因为自己患病，治疗过程中遭受再大的痛苦，那是必然要承受的。可是现在，为了我，要拖累我的同胞手足，为我捐髓，不论谁配上，我又于心何忍呢？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弟弟联系好姐兄，我们同胞四人来到西安医科大学法医系器官移植配型科，每人采了5cc 的静脉血。第一次检查，同胞们的白细胞分型都有了结果，而我因为刚输过血不久，无法定型。又过了半个多月，丈夫再次陪我到法医系抽血检查。那天不巧电梯坏了，丈夫背着我艰难地爬上了5楼。后来当配型的赖老师告诉我，弟弟小五和我配型配上了， HLA 的6个位点完全相同，我当时禁不住失声地痛哭起来。赖老师劝慰我，配型配上了就有希望做骨髓移植，病就会好了。可是他哪里知道，我最担心最怕的就是这个结果，可偏偏是这样。我们同胞5人，弟弟排行老5，他虽然最小，可是他最懂事最仁义，他性格深沉内向。自父亲去世之后，这些年家里总遇些坎坎坷坷的事，都靠弟弟撑着，这个有难他帮，那个受困他解，对年迈的老母更是最孝敬。我常为能有这样懂事的弟弟感到欣慰。我知道弟弟前几年身体不太好，心脏检查有左树枝传导阻塞，肝功检查转氨酶增高，配型之后我真正的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然而我想的最多的就是，万一捐髓之后对他的身体有影响，我怎么能对得起弟弟，怎么能对得起这个家，年迈的老母亲又怎么能受得了呢？我只想宁愿不做骨髓移植，也不愿连累弟弟。经过一次次的化疗，一次次的骨穿，到6月份我的骨髓检查完全缓解了。这时我已经住进了北京空军总医院的血液科。当时由于化疗引起痔疮复发，严重的出血肿痛折腾得我辗转不安，彻夜难眠，服多种止痛剂都不见效，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主管医生说必须先根治痔疮，否则下一步的治疗无法进行。更可悲的是，跑了好几家痔疮专科医院，医生一听我是白血病病人，都面露难色，拒绝治疗。 后来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北京空指学院痔疮专科医院的韩院长同意为我做痔疮的根治手术。为我这样的病人做手术的确是有很大风险的，做过上万例手术的韩院长也很担心。做手术时见打麻药的针眼出血不止，韩院长甚至在犹豫能否继续手术。我忍着痛苦给韩院长打气壮胆，说放心做吧，我挺得住。半个多小时手术结束了，当我被丈夫扶着走出病房时，同医院的几位病友都唏嘘不已。万幸的是手术效果很好，而且伤口在渐渐的愈合。感受这段时间，我不仅要承受双重疾病带来的折磨，内心更是在痛苦当中徘徊。我反复地对丈夫说，能不做一体骨髓移植就不做。听说北医人民医院治疗白血病有新的方法，就让他去咨询。丈夫带着我的骨髓片找到北医人民医院全国血液病的权威陆道培教授。陆教授说他们的新治疗方法只能用于 M3 型，而我的骨髓片和融合基因检查不符合这一类型。当时我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化疗35年，治愈的几率仅在20%，而且随时都难以预料；二是做自体骨髓移植，选择的前提是没有相同配型的骨髓源；三是一体骨髓移植，这种方法根治白血病最为理想。丈夫已经为我把手术款凑齐，而弟弟又配型相同，季主任为我做出了最佳的选择，让主管医生做骨髓移植的前期准备，并且通知我的丈夫让弟弟到北京住院捐髓。7月上旬，弟弟还在外地出差，他接到电话之后便风尘仆仆地赶到了北京。当弟弟推开病房时，我一见他那消瘦疲惫晒黑了的面容，没有张口说话，泪水就夺眶而出。我说我真的不该拖累你，让你陪着我遭这样的罪。没事儿没事儿，我现在身体挺好的，捐献骨髓不要紧，只要能治好你的病这不算什么。弟弟越是这样说，我越是心痛不已。就这样，弟弟也住进了医院做全面的检查。没想到的是，检查结果弟弟的血小板竟然不正常，才5.6万，因为正常值要10万到30万，医生说可能是误差，需要复查，要不然就做骨穿刺。骨髓检查正常仍可做。季主任特别向我解释说，保证供者的健康安全是前提，如果供者身体条件不好，医生不会勉强的。但是我的心里实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我不能为了自己去伤害弟弟，我拒绝做一体的骨髓移植。搞了几十年血液病的季主任是位经验丰富、慈祥和蔼的老专家，他见我这样的执拗也无奈，他甚至为此严厉地批评了值班医生和护士，说不该让我看到化验单。季主任对我丈夫说，从骨髓片看我的病情恶性度很高，而我的年龄是做骨髓移植的最高限度，这就意味着我只有一次机会，要确保根治治疗，一体骨髓移植最可靠。从某种意义上讲，我面临的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放弃骨髓移植，也许意味着放弃生存的希望。 弟弟、丈夫都劝我，他们让医生按原计划做着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弟弟按照医生的意见做了骨穿，骨髓检验正常，又多次复查血小板，渐渐由8万升到13万。于是医生开始给他做捐髓前的骨髓动员，就是反复抽血、输血、注射刺激因子。第一次就要抽400cc 的血，当我看到弟弟的鲜血流进储血袋中，心如刀绞，泪如雨下。从前见血就昏眩的弟弟，此时面容却是那样的坦然和坚定。他劝我说，不要难过，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下一步化疗会很痛苦，坚强地挺过这一关，病就好了。弟弟是个铮铮的男子汉，他想的做的全都是为了我，丝毫没有考虑自己。自我患病以来，他寝食不安，焦虑万分，出差在外也是一天一个电话的询问我的病情。她对丈夫说，不要怕花钱，一切都要最好的。当她得知骨髓移植能根治白血病，很快就找姐兄一起来为我配型，结果出来弟弟就决意要为我捐髓。进成瘤病室之前，我给在西安的弟妹小娟打电话，我说我心里很难过，可又万般无奈，小五就要为我捐髓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托付你替我照顾好小五。小娟也哽咽着说，你不要难过，我支持小五为你捐髓，本来我也要去北京的，但孩子要上学，我一定会好好照顾小五的。我说虽然医生说捐髓对身体没有伤害，但毕竟是有亏损，要遭受痛苦的，术后希望您给小五好好的补补，让他早日的恢复。小娟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好了，安心的治病，全家人都盼着你早日的回来。为了这个家，为了牵挂我的亲人们，我那一刻想，我一定要活下去。经过一系列周详细致的准备，7月22号我进入层流病室，丈夫和弟弟送我到门口，弟弟叮嘱我说，在里面要安心的治疗，尽量的多吃饭，保持体力啊。经过药浴，通过4道的隔离门，我进入了4米见方的层流室，这里是高度无菌的环境，与外界唯一的联系是通过一部电话。当天护士就为我做了锁骨下静脉穿刺，这是保证大量用药和输液的通道。患病的人痛苦，患白血病的人更痛苦。在层流病房里，白血病病人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常人难以想象，因为这种病的治疗原则竟是这样的残酷，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层流室第一周，我首先要接受致死剂量的化疗，目的是杀死体内的所有白细胞，腾空骨髓。每天要吞服150多粒的药，静脉输入的大量化疗药物。化疗的第3天，我就出现了严重的并发症，出血性的膀胱炎，每隔数分钟就尿血一次，疼痛使我彻夜的难眠，剧烈的恶心呕吐，接连几天吃不下饭，头发在短短的3-4天内脱了个精光，有时连听电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层流病室的20多个日日夜夜和分分秒秒，我是在炼狱般的痛苦中煎熬过来的，这种痛苦没人能替代。与病魔斗争，与死神抗争，这是一场血的搏杀，只有咬紧牙关挺着，坚信自己一定会闯过这一道道生死关。 7月29号，北京的气温高达40摄氏度，这是一个酷暑难耐的日子，也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是弟弟为我捐髓做采髓手术的日子。上午8点，弟弟进了手术室，在硬膜外麻醉下，有两位医生同时在他的骨骼后做采髓，一边采髓一边输血，每个针眼儿抽10几毫升，要扎几十个针眼儿，一共抽了1200多毫升。大约在10点钟，医生给我用了多种预防反应的药物，又详细检查了我的生命体征。11点钟，弟弟的骨髓一瓶接一瓶地从手术室送进层流病室，输髓开始了。我望着弟弟鲜红的骨髓一滴滴快速地流入我的血管，这时我已经不再流泪，压抑不住的哭声从心底涌出，这是同胞骨肉给我的新的生命之源啊。血浓于水，弟弟用他无私和深沉的爱给了我新生的希望，这刻骨铭心的感受我已经难以用笔墨来表达。中午12点，丈夫打电话告诉我弟弟安全顺利地返回病房，他和从西安赶来的姐姐在照顾弟弟，让我放心。手术后弟弟又输了几天的消炎药，8月2号弟弟出院返回了西安。我打电话让姐姐陪弟弟回西安，可是弟弟说我这里更需要人，坚持让姐姐留在北京照顾我。就这样，手术后才3天的弟弟只身一人回到西安，是弟妹去车站接他。弟弟仅仅休息了几天就投入了繁忙的工作当中，他仍然是一天一个电话来询问我的病情。我担心他捐髓后的身体状况，他却总是宽慰我说没关系，挺好的。骨髓移植术不同于外科手术要动刀，但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技术要求高，难度大，风险更不用说。可以说病人是在医护人员的帮助之下，在生死线上同病魔进行着殊死的搏斗，要过一道道的险关，致死的剂量的化疗关，末梢血白细胞降到0.7，要过高危感染关，血小板降至12千，致命的出血关，疏导基因骨髓后还要过排异反应关。为了预防感染，医生给我用上了最昂贵的抗菌素，血小板低，尿血不止，眼见我呈重度的贫血，血小板又供应不足。丈夫不顾几个月来为照顾我过度操劳疲惫不堪的身体，卷起袖子4天为我捐了2次血小板。移植之后，每次要输的血和血小板都必须送到军事医学科学院做放射处理。在空军总医院和军科院之间的路程上，丈夫不知跑了多少个来回，还要为我买东西送药，有时一天连顿饭都顾不上吃。姐姐每天冒着酷暑为我采购做饭。在化疗反应最重的几天，每当送进的饭又原封不动地送出去时，他们都焦虑不安地打电话询问。我在层流室里受着煎熬，可我知道亲人们在外面也是度日如年啊。在医护人员的精心呵护之下，在亲人们的照顾和支持之下，在最艰难最痛苦的日子里，我坚守一个信念，我的生命不仅仅属于我自己，也属于所有爱我的人。为了亲人们，我一定要战胜病魔，我会获得新生的。我积极配合各种治疗，把痛苦当作对意志的磨练。 后来为了能尽快的长细胞，我忍着嗓子刀割般的剧痛，尽量多吃一口饭，有时喝一碗粥都要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终于到了第三周末，我末梢血白细胞血小板开始增长了，逐渐的接近正常水平。8月17号，我迈出了层流病房，见到在门口等候着的我的丈夫和姐姐，我泪眼模糊，百感交集，我经历了一场生死的磨难。因为是骨肉相连的同胞手足为我供髓， HLA 配型完全相同，骨髓移植之后，我没有发生医生最担心的排异反应。在空军总医院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之下，我在最危险的零期没有发生感染。在血小板最低期，丈夫为我及时的输注血小板，避免了危险的出血现象。唯有我因为化疗并发的严重的出血性膀胱炎，尿血长达5个多月，手术之后3个月又因移植后转血型不顺利，一度出现严重的溶血性贫血，我曾再次的住院。就是在这病情反复的时候，我仍坚信大关大难我都熬过来了，这也算不了什么。在医生的调整治疗之下，我的血型由原来的 O 型转为弟弟的血型 A 型，这也就是说我的骨髓造血系统已经由弟弟健康的骨髓所替代，骨髓移植成功了。病树前头万木春，痛苦难忘的一年终于过去了，获得新生的我和亲人们一起迎来了新的一年，跨入了新的世纪。现在骨髓移植术后已经接近一年，我的体质在逐渐的恢复和改善，血象和骨髓都恢复了正常。从北京回来之后，许多人关心我，看望我，我对他们说，如果没有弟弟，没有亲人们的关爱，也就没有我的今天，这份挚爱亲情将刻骨铭心的永远留在我的心里。